我们同心默祷。阿们，奉主耶稣圣名，我们开始今天晚上的家庭鸡汤。我们同唱诗，诗歌六十四首，诗歌六十四首，真光领导。在光明中心，一切的路程，经过诸山岳或幽谷中，耶稣已将我跟随到脚中，仰望我救主创始成终。天上的真光，美妙的真光，充满我心里，快乐无价。哈利路亚，不住高声唱，赞美我救主荣耀的王。黑影环绕，阴影坠笼罩，戒不能隐蔽主是目标。基督真光照，阴坠比例小，有主掌同在，不怕寂寥。天上的真光，美妙的真光，充满我心里，快乐无价。哈利路亚，不住高声唱，赞美我救主荣耀的王。心中有真光，自由的盼望，努力向前进，信心刚强，绝不回头看，一路之歌唱，有主感动引导，直到天上。天上的真光，美妙的真光，充满我心里，快乐无价。哈利路亚，不住高声唱，赞美我救主荣耀的王。
今天我们要来看诗篇一百零五篇。诗篇一百零五篇，奉主耶稣圣名读经。诗篇一百零五篇第一节，你们要称谢耶和华，求告他的名，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，要向他唱诗歌颂，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，要以他的圣名夸耀。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，要寻求耶和华以他的能力，时常寻求他的面。他仆人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他所拣选雅各子孙啊，你们要纪念他奇妙的作为和他的奇事，并他口中的番语。他是耶和华我们的神，全地都有他的判断。他纪念他的约直到永远，他所吩咐的话直到千代，就是以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向以撒所起的誓。他又向这雅各定为利率，向以色列定为永远的约，说我必将迦南地赐给你，作你产业的分。当时他们人丁有限，数目稀少，并且在那地为聚居的。他们从这邦游到那邦，从这国行到那国，他不容什么人欺负他们，为他们的缘故责备君王，说不可难为我受膏的人，也不可恶待我的先知。他命饥荒降在那地上，将所骑靠的粮食全行端截， 在他们已先打发一个人去，约瑟被卖为奴仆，人用脚镣伤他的脚，他被铁镣捆住。耶和华的话试验他，直到他所说的应验了。王打发人把他解开，就是治理中民的，把他释放，立他做王家之主，掌管他一切所有的，使他随意捆绑他的臣宰，将智慧教导他的长老。以色列也到了埃及，雅各在寒地居住。耶和华使他的百姓生养众多，使他们比敌人强盛，使敌人的心转去恨他的百姓，并用诡计待他的仆人。他打发他的仆人摩西和他所拣选的亚伦，在敌人中间显出他的神迹，在寒地显他的奇事。他命黑暗就有黑暗，没有违背他的话。他叫埃及的水变为血，叫他们的鱼死了，在他们的地上及王宫的室内，青蛙多多滋生。他说一声，苍蝇就成群而来，并有狮子进入他们的室境，给他们降下冰雹为雨，在他们的地上降下火焰。他也打击他们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，毁坏他们境内的树木。他说一声，就有蝗虫蚱蜢上来，不计其数，吃尽了他们地上各样的蔬菜和田地的出产。他要击杀他们国内一切的长子，就是他们强壮时投生的。他领自己的百姓带银子金子出来，他支派中没有一个软弱的。他们出来的时候，埃及人更欢喜，原来埃及人惧怕他们。他铺张云彩当遮盖，夜间使火光照。他们一求，他就使鹌鹑飞来，并用天上的粮食使他叫他们饱足，并打开磐石，水就涌出，在干旱之处水流成河。这都因他纪念他的圣言和他仆人亚伯拉罕。他带领百姓欢乐而出，带领选民欢呼前往。他将列国的地赐给他们，他们便承受众民劳碌得来的，好使他们遵他的律例，守他的律法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诗篇105篇与诗篇106篇的题材是一样的，只是呢，诗篇105篇是强调神在选民历史中的拯救作为，然而诗篇106篇就是记载以色列百姓他们的顽梗悖逆。诗篇105篇跟106篇也是诗篇第四卷的结束篇。所以如果我们翻开诗篇107篇，我们的圣经就会有注明卷五，诗篇卷五 Book 5 Psalms、就是第五卷的最后两章。当大卫把约柜运进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大卫同样用诗篇105篇一节到十五节来作为他迎接约柜进入耶路撒冷的诗篇。所以整个诗篇105篇都是在述说神救赎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的伟大的作为。从第一节到第七节，这里一开头就是呼吁你们要称谢耶和华，求告他的名。45节的结束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所以可见诗人一开始就要我们去感谢，去赞美这位拯救 以色列百姓伟大的真神的作为。所以他在第一节说，在万民中要传扬他的作为，要向他唱诗歌颂。这也是每一个弟兄姐妹，我们都要不断来感谢、歌颂、赞美这位创造的主。因为第三节说，要以他的圣名夸耀，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就应当欢喜。我们是来赞美神的，以赞美神为我们的夸口，但我们不以自己的知识、财力跟能力而夸口，乃是以赞美神为我们的夸口。我们来看第八节啊，他纪念他的约直到永远，他所吩咐的直到千代。诗人这里将此赞美感谢神，感谢神的什么呢？感谢神纪念他的约直到永永远远了。这个约第九节就说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。创世纪记载神向亚伯拉罕显现，并召他离开自己的家乡乌尔，前往迦南地区。在这个过程里面，神也曾经向亚伯拉罕起誓，与他立约，要赐福与他成为多国之父，赐福与他的子孙如海滩的沙，并且祝福他的后代。这就完全记载了创世纪十五章。我们来翻开一个书签，在诗篇105篇，我们来参考创世纪十五章。创世纪十五章十八节，创世纪十五章十八节，十八节。但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，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河。所以这一章就记载了神跟亚伯拉罕立约，约的内容是什么呢？就是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这块牛奶隐秘之地，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河，这么大的一片土地。我们来看创世纪十七章，创世纪十七章第二节，第二节，我就与你立约，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。再次记载神跟亚伯拉罕立约，并祝福他，亚伯拉罕的后裔极其繁多。我们看的是诗篇105篇。所以诗人这里要赞美的，神起初向亚伯拉罕所应许的约，神并没有忘记，并且神也不断的纪念他的承诺，而且呢，这承诺也在出埃及记彰显了出来。因为出埃及记神差遣摩西把以色列百姓带领出来离开埃及。我们看去诗篇105篇的第九节下半段，向以撒所起的誓。当亚伯拉罕死了以后，神向以撒起誓，坚定他曾经跟他爸爸所起誓的应许。那我们又看第十节，他又将这约向雅各定为立律，向以色列定为永远的约。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第八节以下可以看到，神是重复他的约，向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所立下的约，他重复他的应许啊，应许什么呢？十一节，我必将迦南地赐给你们作为产业的份。其实犹太人这个民族直到今天只占全球人类的 0.38% 而已。我重复，犹太人直到今天只占全球人类的 0.38%。 所以他们的数目人丁其实是稀少的，但是神却拯救他们离开埃及，进入迦南地这个伟大的工作。我们看13节，他们从这邦游到那邦，从这列国到那国，他不容许人欺负他们。我们看15节，说不可为难我受膏的人，也不可恶待我的先知。这里诗人重复的，神选召亚伯拉罕离开他的家乡，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，前往迦南地区。在这个过程里面，神也保护亚伯拉罕，不容许人来欺负他。十五节说，也不可恶待我的先知。这个先知就是亚伯拉罕。创世纪20章第7节说得很清楚，亚伯拉罕也是先知之一。什么意思呢？先知，先知的意思就是神跟他说话，并且他看到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，就被称为先知。所以亚伯拉罕在旧约圣经里面也被称为先知之一。到了16节以下，我们就可以看到诗人从亚伯拉罕讲到谁呢？讲到约瑟这个故事，被掳、被捆绑，直到埃及地。好，我们来看16节、17节。他命饥荒降在那地上，将所依靠的粮食全寻端竭，在他们以前打发一个人去，约瑟被卖为奴仆。如果我们稍微对约瑟的故事清楚的话，就知道原来约瑟整个故事被掳到埃及为奴，其实都是神的作为。神就是要借着约瑟被掳到埃及，后来成为埃及的宰相，然后呢，约瑟也把他全家带到去埃及那边居住，结果一住就住了很久，在那边生养众多，直到出埃及记的故事。我们来看18节，人用脚镣伤着他的脚，他被铁链捆住。其实我们从创世纪39章20节到23节，那边并没有记载着约瑟被铁镣跟脚镣困住的。只是为什么诗人会这里这样子说呢？尤其在创世纪那个时代，铁器并不是很普通的东西，所以其实应该诗人他要表达的就是约瑟被带到埃及里去，失去了他的自由。19节，耶和华的话试验他，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。所以神的作为其实是很伟大的，神就是透过一个约瑟被带到埃及，结果埃及那边以色列人就生养众多。好，我们看23节，以色列也到了埃及，雅各在寒地积聚，耶和华使他的百姓生养众多，使他们比敌人强盛。当约瑟把全家带到以色列，带到埃及的时候，他们全家在歌山地那边居住了下来，一住就住了很久，直到约瑟也死了一段长的时间。那么以色列人就在这个歌山地、埃及全地慢慢生养众多，人多起来了。所以我们从出埃及记那边第一章就可以看见，当时的法老王他也很担心，因为以色列人他们生养众多，埃及人也恐怕以色列人多起来会 反制埃及人，因此法老王他才会用诡诈来杀全埃及全以色列的长子，并且用诡诈逼迫有以色列人，使他们不要强盛。但是有谁能够阻挡神的旨意呢？神的旨意却让犹太人在埃及这块土地躲起来了。26节以下我们就可以看到，时候到了，神就打发摩西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里面拯救出来。我们看16节，他打发他的仆人摩西和他拣选的亚伦，在敌人中间显大神迹，在旱地显大的奇事。所以我们从出埃及记那边就可以看见，摩西在出埃及记里面显出了十个大灾难。这个大灾难，诗人在诗篇105篇就重提这个神的作为。只是诗人在重提摩西的十灾里面，他并没有的按着车序从一二三四这样子来说，诗人反而是不按照规矩的来从论述摩西当初所显的神迹。我们来看28节，他命黑暗就有黑暗，这个是第九灾，出埃及记10章。29节，他叫埃及水变为血，这是第一灾，出埃及记7章14节。30节，在他们的地上及王宫室内青蛙多多滋生，这是第二灾，出埃及记8章。31节，他说一声，苍蝇就成群而来，这是第四灾，出埃及记8章。并有狮子进入他们的私境，这是第三灾，出埃及记8章。32节，他给他们降下冰雹为雨，这是第七灾，出埃及记9章。好，我们跳去看34节，他说一声，就有蝗虫扎猛上来，这是第8灾。当然最为奇特的就是36节，他又击杀他们国内一切的长子，就是他们强壮的头身的，这就是杀长子之灾的最后一灾。因为法老王心里刚硬，不愿意让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地，结果神吩咐摩西说，当夜晚上他们要守逾越节，家家户户里面要杀一头羊羔，把羊羔的血涂在门槛上。当夜当神来击杀全埃及长子的时候，看到门槛上的血就越过了。所以这十灾，第十灾是成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是最伟大的一个灾害。所以这样子，当天晚上全埃及长子被杀了之后，就在当天法老王允许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地。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地的时候，他们家家户户都从埃及人家里的手中拿了各种的金银财宝。所以37节我们可以看见，他领自己的百姓带银子金子出来，他自败中没有个沦落了。所以他们离开埃及也把埃及人的财富也带走了。然后39节，这里说他铺张云彩当遮盖，夜间时火光照。在旷野40年，神用云珠跟火珠来引导他们，早上用云珠遮盖那个温度，潮热的温度让他们舒服，晚上在旷野是很冷的，神却用火珠来光照他们前面的路，并且火发出来的温度也让他们晚上不会寒冷。当他们没有的吃的时候，40节，神是使鹌鹑一种鸟类飞过来， 让以色列人吃到那个肉从牙齿里面喷出来。当他们没有水喝的时候，41节，神吩咐摩西击打磐石，磐石的水就流出来了。这就是诗篇105篇，诗人在论述强调神在以色列人救赎历史上的伟大。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什么呢？我们可以看到神的确是一个守约的神。我们信主信了那么久，我们听了圣经听了那么的久，说主耶稣必定第二次再来，只是往往可能我们从年轻信主到现在，主耶稣都还没有来，只是我们对神要有信心，因为神绝对是一位守约的神，神不会失言。圣经里面答应过我们的主必快来，他的确一定会快来的。我们再回看回去启示录22章，启示录22章，启示录22章第七节，看啊，我必快来，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。所以在启示录神启示之下也再次强调我必快来。在座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对主耶稣要有信心，真的相信神是守约的，他绝对没有忘记他跟我们之间的承诺，他必定从第二次从天上降临。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的第六章，希伯来书第六章17节18节，希伯来书第六章17节18节，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，就启示为证，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，神绝不能说谎。所以希伯来书作者再次给我们一支强心针，告诉我们神绝不能说谎。所以神对我们的约，他必快来，一定会快来。我们大家只要存着信心，守住道理，不管我们是否有生之年看到主耶稣从天降临，但是我们对主的信心绝对不能软弱，绝对相信他总有一天从天上显现，第二次来要审判世界，然后我们得救的人一定从死里复活与主相遇。愿这样的来作为我们的分享，我们最后来跪下做感谢的祷告。奉主耶稣圣名祷告，哈利路亚。Oh, n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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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充主导文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乐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今天的家庭祭坛到这里结束，大家平安，散会。